我们刚刚讲到要修福修慧啊，然后修福的地方分成九修跟初学啊。那九修呢，走正常道啊，初学走方便道。那什么叫正常道呢？直接用慈悲跟智慧修福，它分成两个区块。那第一个用慈悲修福，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啊，常常心里想的是众生，然后对众生做拔苦与乐的事情啊，然后这个自己舍离世间乐，然后把世间乐分享给众生，自己也舍离出世间乐，把出世间乐也分享给众生，比如菩萨自己不证涅槃，然后度尽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嘛，那就是舍出世乐咯、哦、所以就慈悲修福而言呢比较好理解，可是比较有趣的是智慧也能修福、哦、他的智慧呢，自己学智慧，教别人智慧，然后去实践，最后显证破邪。重点是在智慧也能修福，教别人智慧可以修福，自己学智慧可以修福，可以理解吗？台语有一句话啊，有量都有福，有听过吗？啊，你要怎么样有量？要对治烦恼才有量啊。我执强的人，他的心胸会大吗？不会啊。贪嗔痴强的人，他的心胸会宽阔吗？不会啊。所以无量的无后，心量广大，福就会广大。那你的心要怎么广大？要靠对治贪嗔痴啊，要靠对治我所，要靠对治占有欲，靠对治主宰欲，你才能够心量广大、啊。所以智慧可以修福，自己修智慧可以修福，因为你贪嗔痴对治了，你心量广大，福德才会广大嘛。这是第一个，自己学。教别人智慧是不是可以增加福报？是，不然我来这里干嘛啊？再来啊，物质给予众生，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是基础，这是生活的基础，没有问题。可是一个人的快乐跟痛苦主要还是依于精神，但物质的协助，比如说他明明就没饭吃了，当然一定是先给物质的协助。可是一个人到底是快乐还是不快乐，主要的还是在心，在精神。这个可能，这个人可能，我当然一箪食一瓢饮，不改其乐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那就是精神很丰富啊。所以菩萨教化众生佛法，那就是精神上的提供智慧啊，引导他人生的方向，那个会有福。那因为那个碰到了苦乐的根源，快乐与否的根源，所以智慧也会修福。圣严师父说，慈悲没有敌人，智慧不起烦恼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想想看，你没有智慧对治烦恼，你要怎么样放下敌意？不可能啊。所以福跟慧哦，在说明上我们会说啊，慈悲是有福报的，智慧是修慧，福慧双修。可是真的运作起来，你分得开吗？分不开。就像六度，我们讲是介绍这六个，可是真的运作起来分得开吗？布施是布施度，可以吧？可不可以是持戒度？可以啊、哦，菩萨戒啊，啊，不是，可不可以是忍辱？可以，我们说忍是一种意志的坚定嘛。有的人坚定的布施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是不是一种不可移动的意志力？是啊，那就是忍辱啊，精进、禅定嘞，借由布施对治你的禅定，要对治无欲无盖吧，对不对？那借由布施对治你的贪欲盖，布施可不可以帮助禅定？可以。最后无相布施就智慧了。所以佛法很多，我们在说明上的确是要分门别类的说明，这样比较好理解。可是正在操作起来啊，慈悲增加福报，智慧也会增加福报。相对的嘞，反过来嘞，慈悲可不可以增加智慧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不是提过啊，我们在佛德的那边不是提过吗？当你想要照顾的人，想要帮助的人，想要关心的人越多，你就恨不得自己有更强的能量，更强的智慧，更强的福德因缘。所以菩萨是为了度无量众生，你看第一个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 才要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如果我自己要断烦恼，我学那么多法门干什么？很多阿罗汉他只会一个法门两个法门，人家就修修修修到正果。可是菩萨要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因为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之外，他要解决谁的问题？解决别人的问题啊。所以慈悲可不可以增长你的智慧？可以啊。所以真的运作起来是交融的，是分不开。当然说明上我们必须分开说比较好理解，可是真的运作起来，智慧可以增加福报，慈悲可以增加福报。可是相对过来呢，福报也可以成就你的智慧。像我们前面讲的离八难，不生贫穷处，或者六根具足，或者生在一个相对安稳的一个环境，可不可以有助于你学习啊？有啊。如果今天我们兵荒马乱，上课上已经上外面警报，有飞弹要打过来，你还有办法坐在这里听课？你有办法坐，我都没有办法坐在这里讲。所以学习智慧也有一点福德因缘吧。修慧不修福，入道多辛苦，修行就会很困难。所以福慧啊，严格来说它运作起来是交融的。好，这里福慧我们就到这边。最后总结啊，你要走直行的菩萨道，正常道的菩萨道，其实有两件事情要注意。这是第45到第48颂啊，我直接讲内容，其实我们就不读了。第一个，你的心里要认知到你做的这件事情是难行，在行为上呢，你做一个行为要同时具备利他跟自利，这是走正常道的菩萨要有的心理准备。首先你的心里要认知到这一条路不好走，菩萨道的不好走在哪里不好走？好，哪里不好走？如果我们前面说菩萨道有堪能性，一定是你能力可以你才做能力所及的事情嘛。所以如果就布施、就法师、财师这些的菩萨能力可以，菩萨才去做，这样难不难？不难，其实不难。我不是提过吗？超过你能力你去做的违反菩萨戒吗？一定是在你能力许可范围你尽量去做。那从做的角度来说其实不难，可是为什么我们又会说菩萨道难？难在哪里？难在你要跟别人沟通。如果你今天自己修福修慧，难不难？其实不难，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决心啊！我自己怎么修戒定慧啊？怎么看你们？可是今天你要沟通、要教育、要传递一个理念给别人哈，很难很难。自己学英文容易，教别人英文呢，那又是另一套学问了。啊，你教人家一定收吗？不收啊。讲得太深不收，讲得太浅不收，讲得听得懂不收，讲得听不懂也不收。就是人有千奇百怪的人，太多的差异性了，所以要把理念传递给别人这件事情非常困难。不要讲度众生了，你要跟你的儿子沟通难不难？跟你先生沟通难不难？看你们都觉得心有戚戚焉。这件事情只要涉及到别人就真的不容易。所以我们讲气理气机嘛，他有时候一句话这个时候讲不可以，那个时候讲才可以，有时候同一句话我来讲不可以，他来讲可以，真的是太困难了。我们要在人的心里面种下一个观念，种下一个影响力，种下一个知见，种下一个人生的方向，千难万难。你对你的小孩用尽心力了，他都不可能也不一定活的是你期待的样子。你们去问那些杀人犯的爸爸妈妈，他是小时候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长大要杀人放火吗？我相信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样教，可是就有这样的人会出现啊。所以难难在你要去教育别人，教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而且那个困难难到说可能看不到成果，今生看不到成果，可能要未来无量生才看得到成果。不是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吗？对不对？你要活到你儿子养儿啊，不然他都不知道父母恩。那个难要难到说现在都晚婚了，有时候他生小孩你早就已经去极乐世界了。 所以要给一个人，要让他懂事，让这个人懂事，懂你的付出，懂你的用心良苦，懂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，千难万难。我觉得难是难在这里。至于那些事项上的行为，一定是量力而为，那个倒还好，只是要跟别人互动沟通这一点不容易。好，再来在行为上面做任何事情，第一个要想到利他，所以六度都是利他的行为。可是在利他的当下，要反观自身，成就自利。成就自利的什么呢？静置身心。你做布施的时候，不要第一个当然是看到众生的需要利他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要做的事情。可是同样做一个行为，反观身心，我有没有对之贪欲心？我有没有对之嗔恨心？或者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跟愚痴相应？就是我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？有的是啊，师父叫我走，我就走；，那个师兄叫我走，我就走。人拢讲这好啊，我就叫你走。我不晓得他那个好到底好在哪里，好在哪里？那就跟慈心相应啊。所以同样做一件事情，利他的事情，可是每做一件利他的事情，就反求诸己，反观自身的想，有没有对之贪嗔痴？有没有增长戒定慧？有没有增长我的菩提心？啊，正常道的菩萨就是这两件事情啊。总归的来说，要修福，要修慧，要用慈悲修福，用智慧修福啊。然后呢，福慧双修的过程里面，随时告诉自己，你做的是一件难行的事情，因为难行，所以要忍，忍，难忍。我刚刚说了，你要解释成忍耐也可以，可是另一个我说忍住其实是不动嘛，因为这件事情很难，所以不要轻易的动摇你的心，啊，请坚定你的意志啊。然后呢，事项上的行为随时注意，同时要自利利他，这是正常道的菩萨。可以猜一下，这是正常道的菩萨怎么修福？方便道的菩萨、初心的菩萨怎么修福呢？我刚刚讲是十大愿王啊，十大愿王其实讲的比较多，他这里呢稍微把它缩减一下，而且次序有变动一下。那我觉得这个次序的变动非常的有意思啊。方便道的菩萨怎么修福呢？第一个，忏悔业障，请转法轮，请佛注释，随喜功德。有读过十大愿王的就会有很熟悉的感觉嘛，哦，普皆回向。对不起，时间比较赶，所以字比较潦草一点，哦，我刚刚说它的顺序，哦，很有趣，哦，忏悔业障。忏悔业障忏的是什么呢？忏悔业障不是说我拜佛拜一拜，啊，业障就不见了，啊，那能量不灭嘛，你的业障不见，那跑去谁那里？跑去佛那里吗？这会我们就很倒霉，每天就让你们回向业障给他，啊，所以造过的恶业会不会不见？不会不见，你怎么忏悔造过的恶业都会不见，都不会不见。那为什么还要忏悔业障？忏悔业障啊，是要断恶的相续行。所以你看那个忏悔记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来呢，皆由无始贪嗔痴。好，所以他看到恶业，可是恶业是哪里来的呢？烦恼来的，贪嗔痴来的。所以这里的忏悔业障，第一个告诉你要断恶，再来请转法轮。为什么要请转法轮？因为我想学习，我好要，所以请转法轮嘛，所以请转法门是好要善法啊，修善。然后呢，断恶修善啊，有听过惭愧心吗？所谓的惭愧心不是啊，我觉得好丢脸，我觉得对不起你，不是的啊，那是自卑感啊，那不是惭愧心啊。惭愧心是什么？惭，从众嫌善，轻惧报恶啊。从众嫌善是我想追求好的事情，叫从众嫌善嘛。轻惧报恶嘞，我轻视拒绝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是不是就是断恶向善，是吗？那为什么易行道初学一开始要你先做这些事情？其实它是要培养你的惭愧心。惭愧心是一切世间出世间善法的基础，就是我想要变得更好， 其实就是惭愧心。我想要离开不好的，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其实就是离苦得乐的心嘛。就果来说是离苦得乐，就因来说是我想要离开不好的，追求更好的，其实就是惭愧心。所以前面忏悔业障、勤转法轮，其实是断恶修善的惭愧心。特别是忏悔业障，不是忏恶业，主要是要忏烦恼的恶心。我有惭愧心，我想断恶修善，下一步要干什么呢？要找老师。找老师，谁是最好的老师？请佛住世啊。所以这里是清净善知识，佛是最好的善知识啊，清净善事。然后这里就开始要做事咯，随喜功德跟普皆回向。什么是随喜功德呢？如果你们看过经文，看到一些微小的善法，不管是凡夫的做的善法，还是圣人做的善法，不管是大的好事还是小的好事，我都升起欢喜心。好，所以这里的随喜功德指的是指，请你去看到所有人美好的地方、善良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用意在哪里呢？扩大你的心量。再来普皆回向呢，回向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做完功课一般就觉得要念个回向偈吧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回向偈有念过哪些回向偈啊？我听看看。愿以此功德啊，普及一切。还有呢？愿生西方净土中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我临终无障碍。还有什么？还是我的念。对啊，啊也是嘛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上。你看那个第一个开头都是什么字？愿，所以回向就是发愿。回向就是发愿啊。啊，那发愿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要变成那样嘛。那发愿一定是发向上提升的愿啊。有发那种向下沉沦的愿吗？啊，愿你一定是发愿生西方净土中，有那个愿生三恶道中吗？没有吧？愿成佛道，所以发既然叫愿，就是我想要往上向上提升，所以随喜功德跟普皆回向啊，随喜先扩大自己的心量，我看到一切人做什么微小的善法，我都开心，我都欢喜啊。再来普皆回向呢？愿意向上提升，所以一个是量的扩大，一个是质的提升。所以你看整个一行道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先培养你惭愧心，好，再来呢清净善知识，再来呢在行为上开始欢喜赞叹随喜一切人的善法，然后呢普皆回向，希望我们都能够皆共成佛道。如果要说的话，恶业是苦嘛，啊，烦恼呢？急，对，那是我安排的暗桩啊，听我的课，你听几年了？啊，所以它是暗桩啊。恶业是苦吧，烦恼是急嘛啊。勤转法轮虽然叫做向善，可是是代表你想要追求佛法的境界吧，对不对？你想要知道法佛的境界嘛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目灭啊。然后下面呢，可以吧？用方便道的术语，忏悔业障、勤转法轮、请佛住持、随喜功德、普皆回向。可是如果我们把它跟正常道做连结，其实它就是四圣谛的苦集灭道。你为什么要忏悔业障？是因为你看到苦啊，苦从哪里来？从烦恼来啊。啊，我们的苦是果。因是恶吧，对不对？恶然后苦嘛，然后恶从哪里来？从贪嗔痴来啊。所以第一个忏悔业障是为了知苦，为了断疾。再来勤转法轮呢，我想学习想提升，所以是目灭啊，耗要灭的境界啊。灭是灭到什么？灭掉苦集的境界啊。最后要修行啊，开始做，做什么事情？道就是要开始修行了嘛啊。第一个先清净善知识，所以请佛住世。再来呢扩大自己的心量，提升自己的内在。好，初学怎么学佛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觉得啊，你们所有的宗教仪式，不管你是走哪一个系统、哪个学派的，要么你这些宗教仪式可以直接的激发你的慈悲心跟智慧， 这是最好的正常道。可是如果一下子没有办法呢，你的这些宗教仪式可不可以激发你断恶向善的心？你这些宗教仪式可不可以激发你说想要去亲近善事，把自己的胸量打开，让自己的生命提升？有没有这样的作用？你念完 一小时的佛，打完一小时的坐，然后看了一个小时的经典，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有没有后续效应？有，我觉得那才是修行。如果没有，念经念了，然后呢，没有了就念完了，没有然后呢，那就不是修行。你念完一部经，念完一个佛号，念完一个咒，做一个什么功德，做一个什么仪式，完了之后，然后呢，你自己是不是断恶向善越来越有力量？自己是不是越来越好要佛法，越来越想去亲近有学之士、有修行的人啊，想跟他学，亲近那个意味是想跟他学。你不能一部经念完了啊，我觉得我很有智慧了，我不需要去听课了啊。你不能一个佛号念完了，我已经修行圆满了，我不需要断恶向善，那你的宗教仪式就没意义。反而是越修行越做这些仪式，要激发你这些内在的力量。就像你忏悔，你去拜一大堆忏法，你去念了一大堆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也没有激发你断恶的心啊。我们以前在参加那个拜忏的法会，拜得很辛苦，然后我心里会想说啊，早知道不要造那么多恶业，拜佛拜得真累，这样就是会激发你说算了，以后干脆不要做杀盗淫妄。拜忏多辛苦，夏天衣服从里面湿到外面，然后跪在那边念经文，跪到那个脚会抖这样子啊、哦！拜忏要干扣，干脆不要造恶业。这个又有激发你想要断恶向善的心。可是如果你把仪式就当仪式，做完就没了，好像做完你的业障就消了，做完苦咒就把你的业给转移了，没有那回事，那是外道。啊、这个仪式激发你断恶向善的心、啊、所以易学易初学易行道走这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断恶向善的动力还不够强 啊要你直接，也许你到这个你连什么是慈悲什么是智慧你都不知道、啊、那你怎么直接从悲智下手？那不行嘛。所以你要从这里下手，第一个有断恶向善的惭愧心，再来亲近善知识，然后再来呢质跟量的提升。我为什么要祝福别人的善法，随喜别人的善法？随喜是什么意思？是别人做我替他高兴嘛？那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做、啊、你是初学，你如果有能力你就走正常道，直接去利益众生。可是你是初学，你没有能力，所以你只好高兴，替别人高兴。那当你看到别人行善就高兴，看到别人行善就高兴的时候，心向往之久了，会不会你也想去做？然后普界回向，每天那个回向记一直念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皆共成佛道。皆念久了，你也要想说，我就是真的要走这一条路吧，对不对？愿久了，你的方向就会往那个地方走。所以初学用这个方法，大部分是你要说它是宗教仪式也可以，可是这些宗教仪式是向内产生力量的。不要只停留在宗教仪式本身。我会这么说，是你这样看这些才有意思，不然看忏悔业障好像就是在佛前磕头，然后觉得自己充满罪恶，充满贪嗔痴，那个意义不大。罪恶感是障道因缘哦，学佛的人不能有罪恶感、啊、罪恶感是障道因缘。人家忏悔得安乐，忏悔得光明，忏悔得清凉，那种是有一种洗心革面，我要重新开始，我要断恶的那种恶业的果报，断恶的相续心，那种重生的喜悦，它是喜悦的，它不是悲伤，不是罪恶，不是黑暗的、哦、那你想要重生就会有动力啊！我要学，我要亲近善知识，最后我要开展我的质跟量，这样子那 这个才有修行的意义啊、哦！好，最后呢，在第56跟57的偈颂呢，他讲了形象啊，你必须右膝着地啊，必须整理衣服，昼夜三时啊。然后57跟你说，你这样做了之后呢，就算你做的时间只有很短，一时所作福，可是三千大千世界不能容受，就是代表果报很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是初学。对于初学的人而言，会用速度跟数量来鼓励你。 可是对于久学的人，佛陀会这样鼓励吗？你们去比对一下佛经，久学的人佛陀跟你说没有福报可得，没有无上菩提可得啊。这里讲速度，谁在跟你讲速度成佛永无止境？久学是这样，所以你自己是初学久学分不清楚，就看你好要什么。如果你好要那种念一句佛罪灭河沙，很好，不过是初学。可是如果你看了觉得这个进步到，反正我觉得啦，你怎么是久学，就是你看那些看不懂的东西，有一天你突然有所体悟，那个就是久学啊。然后你在佛法里，你也不再追求一个什么我要得到多少的福报，我要成就多少的智慧，我要得到一个什么样别人都没有得到的体验，体悟到这里就叫久学。你看《金刚经》有跟你要什么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。有要你证什么？你说有证什么，佛陀才跟你打脸？没有哦，没有出国可得，没有二国可得，没有三国可得，没有五佛眼、法眼、慧眼可，什么都没有。久学的人是这样子。可是啊，我们讲契机还真的不容易。你跟我说，我到佛法里面学佛可以得到什么啊？学佛什么都得不到，我还要来吗？不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有道理呀、啊。如果这个人善根不具足，你跟他说金刚般若，他会怎么样？心急狂乱。所以我们回到前面讲，菩萨道难在哪里？契机。契机，初学真的就是啊，修这个会有很多的福报啊，修这个会有很大的功德，人家就好要嘛。今天你如果寺院在募款，你跟人家说凡捐款者无功德可言，谁要来？可是佛经有没有这样说？有啊，啊有啊，所以就看你的对象是谁了啊。好。再来呢，我前面讲的是生福报的方便啊，有久学的，有初学的。可是后面第58到62跟你讲说怎么样护你的福。前面是讲生福啊，福报生了之后呢，你要保护它，要呵护它嘛。就像是告诉你怎么赚钱，赚了钱之后呢，钱要留得住啊。要留得住才有用吧。所以前面告诉你怎么修福报了，不管你是久学还是初学，告诉你怎么修福报。可是接下来几个偈颂告诉你怎么保护你的福报。保护你的福报这里呢分成两个，一个是对人，一个是对法。对人呢主要有三件事情他告诉你，其实就是第56、59、60三件事情告诉你。第一个，请你不要轻视初学。第二个呢，告诉你不能够说人家的过恶。第三个，要劝行大圣，就是不能叫人家不要修大圣。第一个怎么样不轻后学，既然叫初学，既然叫后学，他一定懂得比你少，做得比你少，身口意比你不清净，比你不圆满。那轻视人家呢，首先障碍自己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为什么这里讲说护福，就是说你如果不这样做，你的福报会漏掉。意思是说你如果做了这些事情啊，我前面讲的那几件事情，你造成的过失，你损的福报比你修的还要多。台语说叹尾户当开，懂吗？那为什么轻视初学会给人家这种漏掉，会漏掉那么多的福报呢？我刚刚说既然他叫初学，他一定做的不美满嘛，一定做得不圆满嘛，做得不够好吧。这时候你轻视他，我刚刚说自己有过失，可是重点是在对方，你伤害人家的信心。你要知道你眼里的轻而易举，你眼里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你眼里的那种随随便便可以成就的事情，可能是人家千辛万苦才做得到的事情。我觉得啊，这好容易，这好简单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？哎，今天如果你千辛万苦的做了一件事情了，人家这么跟你说，这好容易哦，你哪下航班？你会不会信心受挫？会啊。你这么想就，你的小孩子可能弄这航班呢，好不容易考了59分了，你跟他说啊，那下航班不及格，他会不会受伤？会，他的59分的确还是不及格，所以叫初学嘛。可是那可能是他千辛万苦才考到59分呢。你的轻视，你的瞧不起，你的觉得这样没什么了不起啊，可能给他造成不可磨灭的 伤害，那你不就伤害一个人未来的可能性跟发展性吗？所以不要轻视任何在你眼里觉得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不要瞧不起那些做那些你觉得唾手可得随便就可以完成的事情，那个都是人家可能千辛万苦才达得到的成果，多鼓励人家不好吗？哦，多鼓励人家不好吗？哦，所以他主要的是你障碍了人家的可能性啊。这个人好不容易布施了，或者他根本就很贫困，他布施不了，他好不容易挤出那么一点点的物质来布施，你觉得啊，才布施那么一点点，会不会伤人家的心？会。这个故事我讲过好多次哦。我有一次晚上要回去市里面，然后我要去便利商店拿个东西啊，当然不是买东西，是拿东西。现在便利商店可以东西寄到那里，我们去拿嘛。我去拿东西，我在排队。那排队呢，我后面有一个看那个穿着打扮就是比较出众工作的人，好排在我后面。然后呢，他拍拍我，然后我回头，他拿10块要给我。好，然后我本来的想法是他要帮我结账，我说不用，我是来拿东西的，因为有的居士是发心嘛，有看到师父什么，我们去餐厅有时候都会遇到居士帮我们结账，所以我一开始以为他要帮我结账，我跟他拒绝，我说没有，我没有买东西，我只是来拿东西而已。可是后来不是，他是跟我说这10块钱他想要供养我，然后我说不用那么客气，他跟我说那师父我想要修福，你帮你收下。我收那10块钱，我回去寺里跪在佛前念了3遍大悲咒，你知道，真的，我觉得那10块钱好沉重，很沉重。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不是有钱人，这个我没有办法从他的穿着打扮看出来。可是他那10块钱数量，他就是很诚心的说：“师父，我这10块钱我想修福，你帮我收下。”我觉得重中之重。啊，所以假设今天我觉得啊，才10块尔，你还不是拿10万块给我，你拿10块，是不是很伤人家的心？不管他到底是不是有钱。我轻视他这10块钱，也许他说10块的轻视啊，那我以后要布施干什么呢？我要供养干什么？所以不要轻视任何我们觉得小的事情、维系的事情、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那个可能在别人而言，我刚说都是别人千辛万苦才做得到的境界。所以不轻初学，重点在于你会障碍人家的发心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不说过恶，不要说人家的过失，这里可以分成两点。第一个，人家没有过失，你无中生有，这个当然不行。那一般人比较会有疑问的说，啊，他就真的做不好，我难道不能讲吗？啊，菩萨戒给我们很好的解答。菩萨戒说，如果你是要论辩是非邪正，那可以说。可是如果你是跟贪嗔痴相应的心态去说这句话，那有过失，那你自己就可以检责啊。哦，佛教不是真的相怨到说我什么都不讲啊，明明他真的做错了我也不能讲不能提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今天如果你是要论辩是非邪恶，那可以说。可是如果是贪嗔痴的讲八卦的，那不能说，因为有过失。哦，其实瑜伽菩萨戒讲得很好，他说如果你说这句话，你说他的过失，可以让未信者生信，以信者增长，那可以说。可是如果你说了，就算他真的有这个过失，你说了，你破坏别人的信心，可能有人不知道，对三宝还很有信心，知道以后就信心瓦解，那这个可不可以说？不可以说。就算真的有过恶也不能说，因为重点不是在那个人到底有做对没有做对，重点在于你可能坏掉人的信心，跟第一条很类似。不是说他到底啊，他难道做错我也不能讲吗？他真的就那么差我也不能讲吗？如果你说了，会坚定他对佛法的信心，那你说，会让他是，就是你是在跟他判断是非对错，那可以说。可是你一说，他就觉得啊，怎么出家人也这样，怎么道场也这样，怎么学佛的人也这样啊？那我干脆就不要学佛了。你是不是就障碍他继续学佛的因缘？这种就不能说。所以这一件事情有两点要观察：第一个，对字我是不是用贪嗔痴的心去说；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对他，我跟他告诉，我告诉他这件事情，对他有没有帮助啊？如果没有帮助反而有损害的话，即便这个恶法是真的，那我还是不要讲。 还是不要讲啊、哦。这是第二个，不说过恶。第三个比较容易劝行大圣，多鼓励人家行菩萨道。人家今天行菩萨道，你不要人家行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这难行能行，你走这一条路干什么？”而且啊，我们刚刚说有正常道有方便道嘛，那要走哪一条路本来随便你，所谓随便你就是你看你的根气嘛，你如果觉得、哦、我可以像导师一样生生世世在人间为正觉之音现身，那你就生生世世来人间，值得赞叹啊。可是如果你衡量你自己，我的信心不坚固呢，我可能受一点伤我就觉得算了，我不要学佛了，算了，我不要行菩萨道了，你衡量自己，你的信心是脆弱的，你是心性脆弱者，那你走方便道也很好，本来就是契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刚刚讲劝行大圣，今天这个人可以走正常道啊，我们应该要随喜赞叹啊。今天这个人不能走正常道，他走方便道我们也欢喜，总比他不走来的好吧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有遇过、哦、走方便道的人瞧不起正常道的人，你是什么根气，你敢发愿生生世世再来人间？阿弥陀佛那么好，你不去极乐世界，你真是业障深重。我真的有遇过、欸、这个不对。那相对的，你自己走正常道，你有那个能力了、啊、你看人家念佛，你也不要瞧不起人家，不然轻视初学啊，啊人家就是初学嘛，人家就要走一行道，人家就好要亲近诸佛，不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所以哦，这种劝行大圣，只要他是走在正道上，气理气机，即便那一条路不适合我们，我就走方便道嘛。啊，你走正常道，你生生世世来人间，你不求生佛国净土，很好，我赞叹你啊。本来你是正常的，我才是不正常的、啊，对不？那也没有关系啊。啊，所以劝行大圣，不要跟自己的路线不一样啊，就阻碍人家，甚至有的啊，你怎么不修四念处啊？你怎么不修？什么禅修，你怎么不干什么的？今天他做任何事情，只要他能够熄灭贪嗔痴就好，只要他能够自利利他就好，你那一条路不见得比较好，好不见得比较好、哦、好。所以这里劝行大圣，不要人家本来在行菩萨道，你反而叫人家说、啊、你自己够好就好、啊、你自己够不好你去够把人会送啊，对不对、啊、然后你去布施、啊、傻瓜钱不留着自己花，对不对、啊、你去吃素告诉你说、啊、吃那些草干什么 啊你吃尸体也没有比较高尚啊，就何必笑来笑去的嘞、啊、所以就是这个世间就是相对的，你在做所有你觉得对的事情，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一定有反面意见，一定有，一定有啊。好，所以不用在乎这些事情啊，你自己当然我们自己要常常检点反省自己啊，是不是往正常的路走，是不是往光明清净的道路去走，要常常反省自己。可是外面的声音、哦、要听，可是听一听就好了，有些事情真的是听一听可以让我们信心增上，那我们就听，可以让我们弃恶向善，那我们就听。可是有一些是纯粹无聊的那种积嫌啊，或者有的他就是看你不顺眼，有的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他看你弃恶向善他就觉得不顺眼、哦、我看过一个，我没有看过什么、哦、继续好，再来，刚刚讲的人有三件事情、哦、最后一个是法。他说法呢，第六十一颂，未解甚深经，悟言非佛说，若作如是言，受罪苦而报。你不理解的甚深经典啊，你不懂的，你就不要说他非佛说。其实这个针对如果读过佛教史的，佛教在发展的过程里面有一派主张大圣非佛说吧。好，导师的著作很好玩，你看初期大圣之起源与开展，他最后的一本书第一篇是写什么？大圣非佛说。我看到有一些批评导师的，看到这个篇名就已经是这个怒不可遏了，已经忘了这个要继续往下看了。导师第一篇是大圣非佛说，最后一篇的结论呢，大圣是佛说。好，那我的想法是啊，那个讲起来又一堆了啊。不过有是的确是有一派是说大圣经典不是佛说的啊。那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、哦、说只要是法义上你不认同的，跟你不一样的，你不了解的，你就毁谤，那是不对的事情、哦、你思考过后抉择过后觉得不对， 那你可以说。可是如果你是跟我的系统不一样，跟我的学派不一样，跟我的师承不一样的，然后就觉得对方是不对的，党同伐异的，那就有过失。 我真的觉得批评导师对大乘佛法看法的人，你们怎么不把书读完啊？人家真的是论辩到最后是大乘是佛说，你不能用他，反而是回应那些用历史角度来看大乘经典出现的人，他说就是用历史角度来看，就是用学术角度来看，才得到大乘是佛说的结论啊。而且我这里要讲啊，法义的认知差别其实并不影响人格的高尚与否。我一直觉得南传、北传、藏传、大乘、小乘，南传有大修行者，北传有大修行者，藏传也有大修行者，可是乱七八糟的嘞，南传也有，北传也有，藏传也有。你不要跟我说哪个系统的佛教，哪个系统的师父都是清净的，都是有修行的，没有那回事。每个系统都有大修行者，只要你认真修行，每个系统也有一些懈怠放逸的。好，所以法义的认知差别不会影响你人格的提升。那佛法的真正目的不就是完全在人格吗？所以如果你是因为法义而起斗争，你反而失去了身为佛教徒最根本的核心。慧能大师说，若实能相应即共论佛义，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，我法本无真，真即失道义。哦，就是法是让你断惑的，它不是来增长你的贪嗔痴的。如果你用斗争的心，就算你的法是正的，你的心还是邪的，那还是邪见啊。导师哈，坐下的学生哦，很少有走导师路线的，很少。早期的啊，就是真的是在旁边清静的啊。像我师父，他是导师弟子的学生啊。那我第一本看的导师的著作是《平凡的一生》，我师父拿给我看。那看完了，有些问题当然去问我师父，我师父就会讲，导师这个就不应该这么做啊。然后呢？法义上啊，我师父是比较走如来藏系的。他说：“导师说，毕竟哦，没有，我们就是有个清清净净的佛性啊，清净心在那里，怎么会诸法毕竟空呢？啊，所以在法义上，他显然不是导师偏向于中观系统的。然后，平凡的一生是叙述导师一生的这些自传嘛？那有里面有某些事情，我师父是觉得导师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做，导师这么做他觉得不好。可是。”我师父只要提到导师，他就会跟我说导师是圣人。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要鼓吹导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想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在法义上我们认知有差异，可是我师父心里还是把导师当作圣人。那导师讲到导师，导师不一样，导师是圣人，不能用我们跟导师比。一般我们不是他某些事情我不认同，他的教义、他的想法、他的路线跟我不一样，我们就不应该是完全决然不一样的吗？可是不是，你看导师早期坐下清净的那些弟子，每个都把他当圣人。那个仁俊长老拜下去，拜好久才起来，我们在想他是不是趴在那里观想。那种个性那么刚正的人，他在导师前面就乖乖的。我师父去看导师是坐三分板凳，我们陪他去都想，你也有今天啊，就正襟危坐啊，你要等到喜棍底下没大没小啊。那你要想，是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思想的差异？是什么东西可以超越这些人事应对？我不知道 导师有一些人事应对，我师父也觉得不认同吗？可是是什么东西可以超越这些差异？打从心里面把它当作圣人，那就是人格的高尚。就是你的想法、你的教义，我再怎么不认同，可是跟你住在一起过，我的人格就比不上你，那我就服服帖帖的。哦，我念阿弥陀，我念佛，你不念佛啊，没关系。可是我们住在一起，我每天看你的行住坐卧，我就对你服服帖帖的。那是什么东西可以超越？你看导师座下的学生真的没有几个，早期的那些长老没有几个是走那路线啊，所以导师的自传才写说我觉得我有一点孤独啊，没有几个是走那路线。我师父是好要净土的，然后这个真华长老也是念佛求生净土的，对不对？可是 这是我们私下在说啦，老院长、哦、我们叫老院长啊，振华长老那个个性也是很刚正的个性啊。可是你看他去导师前面，就进去之前还要整理衣冠，然后就乖乖的坐三分板凳，是什么东西可以这样摄受人啊？真的是人格。所以啊，法义上我们可以讨论，可以论辩，导师也跟太虚大师打比仗啊，对不对？法义上可以论辩，思想上可以不同，可是你要知道佛法的核心在哪里。你掌握到那个核心，那个核心不会因为啊你是念佛我是不念佛的，你是修中观我是修唯识，那个核心不会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学习的派系不同就有所差异，因为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、哦、所以我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。我们在看待不同的法义不同的系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、哦、而且导师是提人间佛教、哦，我最近也有这个想法，不过那个课程被挡下来。我本来想讲净土经典的，我的课程被挡下来。我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在所有的法门里面看到人间性，因为既然佛是集人成佛嘛，所以我试着想在我们熟悉的药师经、我们熟悉的弥陀经里面看到人间性。我觉得那个才是在人间佛法，不是另外别出一个系统叫人间佛法、人间佛教？为什么？因为即人成佛，佛在人间啊，所以应该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有法门里面都有人间性在里面，应该是这样子才对。我觉得应该是去发掘这个，而不是说只有阿含经才是人间佛教。导师注解一大堆经典，又不是只讲阿含经，只有什么部派的才是人间的，我不觉得。导师是行在初期大乘之行界，所以他反而觉得不拍佛教远离人间呢。好，这是题外话了啊。好了，后面也讲不完了，也不讲了，因为后面已经举牌三次了啊。讲到这边啊、后面其实主要都是资粮的啊，你应该要利益众生、修福修慧，大不出这些啊，大都不出这些，或者要修戒定慧之类的啊。主要的目标跟内容我们已经讲了，就是成佛，佛要成就什么境界、哦、那修行，修行六度四摄，我们把六度，对不起，六度是无量心、哦、我们把六度是无量心说明了、哦、那后面呢再讲一些修福修慧的资粮、哦、应该修福修慧、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的很多、哦、可是大体不离这一些、哦、很抱歉，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迫，所以这部论没有办法做很全面的介绍、哦、最后要感谢一下讲堂的邀请，就是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共同学习菩提资粮论啊，我自己也借这个机会梳理跟复习一下啊、哦。那也因为跟大家结缘，让我有一点修福修慧的机会来回向给我。我讲过，我第一堂课讲过那些我所感念的人，我所感谢的人啊、哦，所以要谢谢讲堂。那我跟讲堂真的是有一点情感上的连结啦，就是第一个是导师的道场啊，导师开山，再来是仙和尚在这边担任过执事过、哦、所以我来这边我是觉得很温暖，就是觉得好像跟这里有那么一点点连结在这里这样子，所以来这边讲课我本身也是觉得很欢喜哦。这个虽然我们只有三个星期，不过还是要感谢护持的义工啊，然后还有听法的学员，这个才叫共成善业吧，对不对啊？你们来听法，成就了一些善因缘；我跟你们讲法，我也成就一些善因缘。我们讲共业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共愿，我们共同是为了学习佛法而来。然后有你们，有我，或者有讲堂的这些义工，我们共同成就这个善法，我们有成就善的共业。所以一个善法不是单一方面就可以成立吧，我来讲没人来听也没有用啊，啊你们来没有人讲也没有用啊，没有这个环境也没有用嘛。所以这个感谢大家、哦、不管是听课的学员、护持的义工、哦、或者是整个环境、哦、再来是说这次的疫情真的是有点麻烦了、啊、在疫情之下我们还能够正常生活，在台湾还能够正常生活，我真的觉得是很幸福、哦。第一次上课，慈隆法师就上去跟我说：“哎，下面在开上海同学会，我可以知道哪些是上海过来的吗？举手一下。好，好，谢谢你们啊、哦。这样上海就没有办法进行了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即便这个 来回还是可以，不过我去半个月回来半个月，我们的规刚隔离了，对吧？所以也没有办法啊。即便不隔离，上海那个空间很小，在小小的空间里面挤四五十个人，我觉得也不是很恰当的，特别在有疫情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在台湾，我觉得相当的幸福。不管以后会怎么样，即便今天这个状况，我都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。哦、那。我觉得我要感谢一下我们那些我们不认识的防疫人员跟医护人员啊，有他们这样子的付出，我们才能够这么安稳的过日子。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被影响，除了出门要戴口罩，出门戴口罩也好啊，不防疫也防流感嘛，对不对？今年流感的人数听说大幅下降，这样啊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被影响。可是我们这种正常的生活是很多人他们劳心劳力的成果，包括我们今天来这里听课啊。我不是专业人员，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做什么，我们只能够照顾好自己，不给他们添麻烦这样子。不过我最后要讲这些是，如果文法有功德，如果说法有功德，如果护持有功德，我们都想祝福回向给那些在守护我们的防疫人员、医疗人员，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吉祥。好，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里面也能够平安吉祥。好，来合掌，我们回向。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，所有众生类就近得成佛，